各位亲爱的朋友，晚安！欢迎您再次收听每周日晚上八点播出的《夜店 on air》，我是 Jenny。国内娱乐界的音乐盛事金曲奖快要颁奖喽！每一个音乐作品，除了荧光幕前的歌手之外，都还有许多幕后团队的默默努力才能够诞生，而其中的灵魂人物就是音乐制作人了。在今天的《夜店 on air》当中，我们很难得的邀请到刚刚才获得马来西亚最大音乐奖的著名音乐制作人 Abraham 来到节目当中。他不仅擅长编曲、作曲、制作专辑，很特别的是，他同时也是一位牧师哦。这样一位驾着主的帆、航行在五光十色的人生海的人，究竟是如何乘风破浪的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分享 Abraham 的奇幻漂流。Abraham 你好。
Hello 大家好， Jenny 你好。
哇，好久不见。
对呀、啊、对呀、啊、对、啊、
你越来越重量级了你。我想让大家看看他这个非常和蔼可亲又非常有分量的身影。很恭喜你耶、
谢谢。
哇，我想对一般人而言啊，我们平常都会听到很多的流行歌曲嘛。那我们可能对作词者就了解他是写歌词。
对。
然后作曲的人呢、就是写曲子。那歌手更不用讲。可是音乐制作人
是干嘛的？
这听起来很大很厉害耶。
制作人哦，其实制作人其实他就是把把整个，因为音乐一首，比如说我们听到一首歌的成品，它其实是经过了一个制作的过程、才能够有那个完整的作品出现。比如说好像作词人作曲人呢，可能他们在刚开始创作的时候是用最简单的吉他或者是钢琴、就很简单的把那首歌写出来，然后录制成为 demo。 而之后从 demo 的那个阶段开始呢，到那个成品出现呢，
就需要有、就是、很多好听的背景什么的。
对，就需要有一个制作人呢，到编曲人啊、然后歌手有了之后要配唱啊，配唱了之后要选哪一他唱的哪一个哪一轨、或者是哪一个表情比较适合啊，然后之后的话呢就要做后制。后制就是可能是剪接跟混音、还有母带后期处理啊，一直到那首歌能够完整的成型了，能够on air， 能够成为一个成品，到 CD 里面或者到 iTunes 里面，整个过程要负责把那首歌完完全全弄好的人就是制作人。
听起来好像很难哎。
不会很难啊，不过他我觉得很有趣啊。
而且听起来好像要什么都会，不然
对，制作人的话通常比如说好像我的话，我开始玩音乐的时候，我是个创作人就拿吉他然后创作歌曲。后来那歌曲呢就被歌手们选中，让他们要唱这一首歌。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开始说，哎，有机会的话想学一学制作然后就开始去碰制作这一块。我有了比如说好像我从创作开始起步嘛，然后到慢慢成为制作人的时候呢，也花了差不多两年左右学习整个制作的过程。
对，很专业。
对，就在案子里面不断的学，一面做一面学，一面做一面学。
那像你现在已经是这么的有专业啊，而且你又很喜欢创作，所以一定是很有自己的想法的人嘛。那你这样子的人是一开始是怎么相信神的人？
其实我来自于一个基督教的家庭嘛，我爸爸是牧师。哇，
但是不这样，
不代表说我就，当然我从小我就认识神，但是我觉得我个人的信仰的转那个算转捩点嘛，
转捩点，
其实也是有的。很多人就以为说啊，你父母亲是牧师，你
在一定是信仰很好、
对，在就是有那个所谓的母胎信仰。那我觉得那个其实不能代表那个人的信仰的程度。我个人的话，我的信仰的开窍的就算转捩点是1995年，我21岁那一年。
21岁。
对。
哦，那我们可以算出来你现在几岁。还很年轻。
对，还很年轻。
21岁的时候那么年轻，年轻就是才华正盛的时候，你遇到了什么特别的事吗？
母胎信仰的人呢，其实有一个算是一个危机吧。其实我们 从小在教会里面、学习，然后长大，然后圣经的故事也听了很多，道也听了很多，但是其实有时候、从小就需要已经自然接受的东西呢，比如说并不是自己很深刻体会到的东西啊，
会变成一种就是爸妈叫我去，所以我是不知不觉都要会，
好像理所当然就一定要相信的那个感觉。其实我个人的信仰的那个路程呢，在我那个高中毕业之后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高中毕业之后就到到吉隆坡，就是马来西亚的首都去念大专大学嘛。那个时候呢其实算是从家里出来了，自由的那种感，然后就看到其实、就经历了很多整个社会上的一些现实的考验啊，特别是物质上的一些诱惑跟考验啊，就睁开这一方面的眼睛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就离开教会了。
高中的时候，反正
我从16岁左右离开教会到21岁。
真的
这5年当中，其实真的很少到教会去。有回去到教会，也是因为回家的关系，就跟父母接上教会。其实个人的信仰算是好像有点死掉的感觉。然后因为觉得真的有必要相信这位神吗？这位神存不存在？说真的，我从小到在教会里面生活。
也好像没有
特别经历过他耶，只是知识上知道他存在，知识上知道他爱我，但是其实我没有感受过特别
对对对的爱。
因为我15岁到21岁的时候就完全是背向着信仰，背向着神，然后就追求自己想追求的东西，追求音乐啊，我的梦想就是音乐嘛，就创作啊，写歌啊，然后很努力的想要把自己作品发表啊，然后也很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被看中，然后我们那时候我跟几个好朋友就有组了一个创作的一个团队。
高中就组乐团吗？
对，毕业之后了，
毕业之后
然后就那时就想要发片，大家都有那种明星梦啊，然后大家就录了一些 demo 之后呢，就大唱片公司去拜访啊，都很想能够被认定啊，被选中啊。那个时期其实是马来西亚的整个创作工业，这音乐工业在起步的时期。像光良啊、品冠啊、安
牛
啊、静茹啊，都是那个时同是同期的啊，我们年纪都差不多。但是我们算是马来西亚创作整个工业起步的时候的同伴呢。其实我们都经历同样的相同的事情啊，所以那时候我们也是，我就把很多东西准备了之后呢，就拜访唱片公司啊什么的，但是其实发现到，其实这样做的时候呢，刚开始因为是追求梦想的事情嘛，应该是很有热忱，然后应该是很快乐、很幸福的事情。但是这东西做了1-2年之后呢，就开始觉得很虚空啊，然后那个乐团里面有很多纠纷。人的事情好像都没办法解决，然后我们的作品其实明明是很好的，但是感觉上就好像没有人
认定，
对就很虚空，然后就很
但是
很沮丧，然后那时候我个人的生活也可能是有点颓废吧，就好像随便生活，反正好像梦想也达不成，
不太顺利，
就觉得很灰心。
哇，才10几20岁，很难想象。
20岁左右吧。然后就有一次呢，就有发生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我还记得礼拜星期天。我不晓得是哪一个月份哪一个日期了。但是有一天呢，就星期天睡醒的时候。还是清晨的时间，天还没亮。
清晨，
但是就没有办法再睡了，就是可能脑袋里面它有太多东西，然后生活真的是太虚空了。然后就在那时候就想到说，今天礼拜天呢，要不要上教会一下？就很奇怪，就我已经很久没有上教会了，很久没有自动自发上教会。然后那一天就清晨起来，然后就天还没亮，就洗刷了之后呢，就坐那个巴士到城市里面的一所教会。我到教会的时候其实都还没有人到，我就在里面走进去了之后静静在里面祷告， 很久没有祷告，很久没有很真诚的祷告、嗯、然后就祷告，就再次的就跟神对他说，嗯，那我好像离开你很久了，嗯，我很想用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自己的才华，嗯，自己的追逐自己的梦想，但是这五年下来好像越来越虚空的感觉，嗯，然后越来越
没有力量，
对，也不晓得自己干嘛要活着，好像这个梦想好像也不是属于我的梦想，嗯，也就很灰心啊。而在神面前那一次的祷告就真的是有把自己的内心交出去的祷告，
嗯嗯嗯，
然后呢后来就开始就有很多人来开始赞美了，礼拜开始进行了，
嗯嗯，
而赞美的时候就自己得到很大的感动，就觉得，嗯，啊，其实自己音乐的起初的感动是源自于对神的赞美，哦，嗯，那时候就重新的就燃烧起我对音乐的初衷啊，
嗯，就是想起当初那个爱，音乐
并不是，对的，不是为了要满足自己的梦想，或者是要让自己怎么样，因为这音乐我喜欢音乐，我有音乐的恩赐，是因为这是我跟神之间的一个，
嗯，是从那里来开始得到感动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那一天的赞美呢我就一直不断的掉下眼泪，然后就在神面前顺服神，说神啊，好吧，我不要再走自己的道路了，
嗯，
我要走你的道路，恳求你来引导我，
嗯，
就那一次的祷告呢，那一天的祷告我觉得是我生命当中很重要的祷告，
嗯，
对，
那我听了也很感动，哎，真的，
对，
因为我感受到你的真心，
嗯，就，嗯，那一次的祷告之后呢，在我21岁的时候，就过了不久之后呢，
嗯，
我就认识了总会长牧师，
哦，是哦，
对对对对对，
就是现在你去的教会，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就听到了他，我教导的圣经导读的课程了，
啊，哦，嗯，那你之前听的小时候听有不一样吗？
有很大差别，
很大的差别吗？
因为其实我在你成长过程当中听了很多很多查经班的课程，
啊，
然后听了很多，对对对对对，怎么样的活动都参加过了，什么布道会啊，什么神学家的布道啊，
嗯，
我都听了，也有喜欢的，
嗯，
也有觉得说得很不错的，
嗯嗯，
但是没有一个能够真正改变我的生命，
嗯，
所以那时候听到总小牧师的正道的时候，嗯，然后他的圣经课程的时候就很 shock， 因为他里面的内容其实是很真实，
很真实，
很真实，就是针对我们每个人生命现在马上需要知道跟需要去改变的东西，
哦，
我们就我觉得那时候真的是好像一针见血的一样，
嗯，
好像那一天在教会里面的祷告，神就透过后来那个课程回应我了，说好啊，哦，你要走我的道路，对不对？那你要知道我的道路是怎么样的一个道路。其实我在年幼的时候，圣经是看了很多，
嗯，
但是其实我真的不了解圣经里面所写的，
嗯嗯嗯，
真正神的含义是什么，心情是什么，
嗯，
然后神在我身上的期待是什么，我被神创造的目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嗯嗯嗯，
对，后来就在95年的时候，
嗯，
就听完了那个圣经导读的课程之后，
嗯嗯，
就做了一个决定，我就决定说我要跟音乐的梦想说拜拜，我就停止创作了。
嗯，真的，哦，
对，我就把我的梦想，
真的，
因为我觉得我需要把我这个我自我的这个梦想，
嗯，
要倒空啊。我就献上给神说，神让我只做教会的事工，那我就全时间，全职
奉献吗？
对，全职奉献。对，
哇，你这个你一定得到很大的感动，而且应该真的填满了你生命当中很大的空白，嗯，
真的真的就完全是突然间看见了我为什么要活，我为了什么活着，
嗯，
所以那时候就有了那个决定，
嗯，
就连音乐都能够丢弃的程度，你可以想象，
对啊，嗯，所以其实我们也许不只是要相信神，也一定要了解神才可以耶，
嗯，
比较有可以实践的话语跟方法，
要正确的来了解他。信仰虽然是说相信就可以，但是你没有正确的了解跟对圣经没有完全根本性的来学习的话，你的信心也是建立在沙土上，
哦，
就建立在自己的感觉上，其实那个东西其实是很虚空的，嗯，我的前面我的21岁之前的信仰可能就是这样子的信仰，
嗯，我觉得透过一个牧师的儿子说出这样子的一个告白，嗯，真的很有力量，因为你等于是用你的人生在告诉我们说， 信仰不能够只是模模糊糊的，
对对，
靠着别人告诉你是怎样的，
对对对，自己一定要追求学习。
哇，真的太大的转变了。
对啊，
不管是你的祷告还是你 真心祷告之后然后神所给你的回应，
真的真的20年前了吗？
20年前我都不想算你的年纪没有，你的成就你这样还是非常的年轻。哇，所以神真的是最了解我们的神。
对啊对啊对啊，
总是知道我们的缺乏在哪里，然后在最适当的时机。其实你刚刚在分享的时候，我也想说，哇，神在等待你的时候就像是手中握着的风筝，然后先让你飞高了，但是终究你都还是在他手中，总有一天呢他还是会让你发现，那你不能没有他，不然就失去了方向。
阿们。
那我们聊到这里呢，虽然很感动，但是要先休息一下，因为你的专业的关系啊，我想要请你为我们介绍一首你创作的作品。
那首歌是也给张栋梁的一首歌。
哦，这个人我有听过。
原本这首歌其实并不是他由他来唱的。
哦，
我们那时候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有一个活动，运动会，然后就为了运动会呢，我们要写一首歌。然后那时候就跟另外一位作词的同伴马龙牧师，
就牧师，对对对，你们马来西亚的太有才华了吧，一个写曲，一个写词。
然后我们就开始想要做一首歌给这个活动，然后就写了关于神的爱的这一个主题的内容啊，然后就写了之后呢，我们就很粗糙的录了一个就是弟兄姐妹唱的一个版本啊。后来张栋梁他要发片的时候，就他的经纪人就过来找我说，他们想要栋梁唱一首大爱的歌。我想大爱的歌，你要不要听一下这首歌是不是类似这样子。我就以为说他天天做，他讲说要是类似这样子的话，我就重新写一首新的给他。他听了就想说，就这首啊，这首可以用吗？这首太好了，就是全中了。我说这首我们教会已经用过了耶。没关系没关系，这首歌我就是要这一首，后来就用了。哇，就很神奇。
原来我想应该神也很想把它彰显在世人的面前。
对，
而且我觉得这样回应你刚才说的，以前在年轻的时候努力的为了自己追梦，可是就不会被认定，但是这一次你根本没有想要得到自己的荣耀的时候，反而神就把这个作品让世上的人可以了解。
真的很奇妙耶。因为我95年的时候我就放弃音乐的梦想嘛，然后我就停止创作嘛，然后我这样子的时段差不多有3年半。到1998年的时候呢，但我重新再开始创作的时候是创作一首献给神的歌，叫做耶和华是我牧者嘛。然后写了那首歌之后呢，后来那个创作的灵感又重新都回来了。就真的有点像亚伯拉罕献上以撒的那个过程啊。就当把以撒献上之后呢，后来神又把以撒还给他。
阿们。
我觉得神有时候真的是如此来看我们的。
阿们。
其实要给我们东西很多。
你果然是牧师耶，我一直阿们。
我觉得神总是要看到底我们有没有把它放在最优先的位置。对对对。所以那一次后来98年那个创作的灵感的门又重新打开之后呢，其实我的作品的素质就完全不一样了。我那时候就真的很容易被得到很意想不到的认定，而且是都是大家过来找我的。我反而是在教会里面做事工的时候，就当上了制作人。就突然间偶尔就会讲说，你还有在创作吗？你最近有什么作品要不要给我们听一下？我就给他们听一下我最近的作品，之后马上就说要这一首，然后你要不要帮我们制作。
难怪你的名字要叫 Abraham。 完全就是你也这样行为，神也这样回报你。
对对 对，
太特别了。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张栋梁的因为爱。哇，刚才我们聊到你很神奇的浪子回头的过程。那可是我知道马来西亚其实是一个以回教为主的国家嘛，然后你又是身处在一个一般人觉得比较五光十色的环境啊，但是呢你却仍然有很坚定的这个基督信仰，然后一直代职侍奉直到现在，然后到现在也是很努力的推动马来西亚的福音化这样子。那你是怎么去做的，然后带着怎么样的想法呢？
之前有讲到95年的那个转变嘛，其实95年其中一个我很大的体会是看见信仰的真正的核心是什么。信仰真正的核心就是在于实践这两个字嘛。
实践，
对对对。我觉得总会长牧师他教导真的非常好啊，因为他把 他是以身作则，以身示范，这真的是行道，把神的话语呢活生生的实践在自己的生命当中，这是信仰的核心啊。所以从那边开始就知道说，其实自己无论做什么东西都好，一定要把神的话语、神的爱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实践出来，
就不管是做什么，
对
哪个方式，总是要实践神的话。
所以你看，环境其实真的并不是最大的因素，而是自身的那一种意志力跟自身的那一种体会，然后自己实践的能力有多强，要是实践强的话，就能够改变环境，真正能够造就环境，总会长牧师就是这样子的人嘛。就一个人就把整个一个农村转变成为神最美最帅的自然圣殿，这是实践的 power。 所以那时候真的是被很大的教导了，得到很大很大的冲击之后，能体会到自己在无论在什么环境都好，所以一直在远异环境看起来比一般的环境都比较复杂，
对，
只要自己能够稳稳的抓住神的话语，然后在生命当中从里面不断的实践神的话语，然后总是把神放在最优先的位置，就不会动摇，就能够走在海面上，不会沉下去嘛。
不会有冲突吗？因为可能你会不会跟你周围的人并就是可能不太一样，
有一点啊，他们都觉得啊，这个制作老师都不吃人间烟火，然后要找我
不喝酒，然后
对很好笑。是我到大陆去的时候呢，大陆的那唱片公司老板呢，每次就开会的时候就什么都没说，就先喝三杯酒之后再谈嘛。
很多都会这样，
对，每一次都碰到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呢，刚开始去的时候我就没有喝，我就说因为我是基督徒，我就不喝酒，然后我就把杯子拿起来之后呢，跟大家干了之后我就放下来，然后他们其实开始他们也觉得真的很没意思，怎么这样子都不给面子什么的，
对啊，这常听到的
话。刚开始的时候其实蛮有点难堪，但是我觉得那时候我就祷告说，神啊，我真的很想在他们面前是让他们看见，其实、
这个、不需要靠这个，
对，就不是这一回事，就是要持守神的道，后来就坚持，然后就第一年很痛苦，第一年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
你很怪
啊，还是拼命的劝我喝，到最后的话，一年之后呢，大家都习惯了，就想说啊，开会的话就不用去喝酒的地方，我们坐下喝茶就好了，他们就变成已经习惯我的那种生活方式。
就像你刚才前面分享的，不是环境来影响你，你只要实践的够的话，
只要你坚定的话，你实践你知道对的事情的话呢，你能够改变那个环境。
那所以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你还会有很多的时间可以服侍教会的事情吗？
还要好好分配时间呢，因为其实两边都蛮重的，工作也是很有时候会很耗时，然后教会的事工其实就是那是一个长命功夫嘛，就是生命的事工、管理的事工，总是不断要关心，然后也总是有要对新的一些新生们讲义啊，正道啊，但是我觉得重点是因为能够很深的感受到主一起做的关系啊，跟主一起做的关系，所以无论多么的累多么的忙碌都好，都觉得很喜悦啊，然后都充满着力量，都不会觉得啊累，累这个字通常都不会出现，
真的哈，很难想象哎，因为感觉制作人已经是一个很耗脑力然后又耗体力的，而且很多周旋的工作嘛，然后我觉得福音的事工也是类似这样子的，要关心很多人的内心跟生命这样子，但是你竟然说累这个字不会出现，你真的得到了神很大的恩赐跟能力耶。那你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这么忙碌的过程当中，还是会有很多创作的灵感吗？
会有啦，会有，坐下来开始想一想，或者是说开始让自己的一些经历跟体会沉淀的时候，就会有想到说，哎，这个不错哎，这个 idea， 这个灵感不错哎，就能够把它写成一首歌。
所以你98年之后重新的得到神赐下来的作曲的恩赐的时候，是在那之后你做的曲子会不会都偷偷的都是想要献给神的？
有啊，其实很多 除非除了一些特定的案子是已经告诉我说你要这样子写、嗯、这首歌我们这个案子的方向是往这个方向去写，
嗯嗯、
这样子的话我就可能会按照他们的所设定的、
嗯就是、
对、
嗯、
那个方向去为他们创作。
嗯，
然后要是我自己创作的话呢，
嗯，
连内容都离不开我的生命嘛，生命的中、嗯、这个中心啊，
嗯嗯，
就是信仰啊、嗯、就是神啊。嗯
嗯，哇，我觉得你把你的生活跟信仰均衡得很好哎、
嗯，
而且你真的在神面前度过很独特的、很独特的、独一无二的人生。那我觉得真的，我觉得你不只是马来西亚的名人，在神面前应该也是个大明星吧。
那
因为你刚刚有提到你创作的这个初衷，都其实都是为了要献给神，并且也都是发自自己的生命嘛。所以我很想要多听一下你的作品。
我介绍一首比较特别的作品哦，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轻而易举》。
轻而易举。
对对对对、嗯，这首歌是后来是一位歌手黄淑慧唱的。
哦、
他其实这首歌其实是我在牧会的时候经历一个很算是一个很悲痛的一个时期所写的一首歌。
嗯 嗯。
那个时期是因为有有一个算是我很关心的一个人啊，
嗯嗯嗯，
一个教会的一个会友，
嗯嗯，
他就后来的话离开教会了，离开神，
哦，
所以他就想要去追求他自己的，自己的梦想，
嗯嗯，
然后就离开了之后呢，其实那时候跟他聊很多很多，
嗯嗯，
我跟他劝了他很多很多，
嗯，
然后他离开的那一瞬间，其实我内心里面有一点点倒塌下来，很难受，
嗯嗯嗯，
那时候真的很难过了之后就想。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教会里面有时候碰到一些弟兄姐妹有软弱的时候，有冷淡的时候，嗯、是也算是常常会看到这样子的事情、啊。
嗯嗯。
那为什么在这一个人身上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冲击？其实那时候我自己也没有办法了解为什么。
嗯嗯嗯。
然后来呢，我就在有一天在读经的时候，就看到了圣经的一个经文呢、啊。
嗯嗯。
耶稣在经文里面就说，那个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会让你们得安息嘛。
嗯嗯，
也发现到其实那一首歌的内容，我就看那个经文的时候呢，
嗯，
就体会到主的心情啊。
哦，
就其实主的话就很希望能够给我们最容易、最亲神的那个答案。
人生路，
对对、嗯，还有我们都在追求爱嘛，其实真正。嗯嗯，最亲神最容易得着的爱就是那个爱着我们甚爱着我们的圣子的爱嘛。
嗯嗯嗯。
但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去追求世上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不晓得原来那一份爱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所以后来我就感受到那一份心情的时候，感受到圣子那一份痛的心情的时候呢，
嗯，
后来就写下了这首歌的歌词。对，那这首歌歌词呢，要是你看的话，你会感觉到是一个很带着爱然后在等待对方体会、嗯、那对方却没有体会，就一直在晃，
在一直看别的地 方，
对，然后就很希望他能够回转过来，
回心转意、
对对对对，所以
哇，听得我都鼻酸了，真的、
那首歌后来写了之后，其实我自己本身每次在唱那首歌，其实我都很深的感受到其实主真的是很爱我们，
嗯嗯，
然后我们没有办法体会那份爱的话，这真的很可惜，真的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回转过来。
嗯，太感人了。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由黄淑慧所演唱的《轻而易举》。我知道你这一趟来到台湾啊，是为了制作台湾的福音专辑嘛？
嗯，对对对。
哇，我们好荣幸哦，请到金奖制作人呢、
是我的荣幸才对。
啊，太谦虚了、
嗯。
那你觉得制作福音专辑跟一般专辑对你而言有什么不一样呢？
意义差别太大了。嗯，对，因为。福音专辑的对象是献上荣耀给爱着我们创造我们的神嘛，
嗯嗯，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其实不能算是工作、
哦、
是真的是一种很享受的事情，而且跟弟兄姐妹一起、嗯、合作啊、
嗯、
然后大家在
没有人会劝酒，对不对？
而且我们开赞美之前录音之前都祷告啊、
嗯、
然后在录音的整个气氛就完全是不一样的。
嗯
然后大家，而且大家在配唱的时候也没有压力，
嗯，
因为要是是一个商业，
那你会要求放比较低一点？
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没有哎、
哦，真的哈、哦。
商业歌手的话，他们就 就一定要跟市场上面的歌手比拼嘛，
哦，
就这种比较的心啊，然后一定要唱的比他好啊，
嗯嗯嗯嗯，
尤其那配唱的时候压力很大，
哦，
但是在录福音专辑的时候，
嗯，
大家都来赞美，
嗯，对象都是神，
对啊对啊，
而且也会欣赏对方，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在唱了一回之后，想说，哎，多唱一次要不要？好啊，二话不说就唱，为什么是赞美嘛？
嗯，
那福音专辑是全然不同的，真的，
哇，嗯，感觉很享受的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那在你这次所录制的福音歌曲里面，有没有什么？应该你都很喜欢啦，
对对对，
但是
很
想特别以你的角度，一个音乐制作人，有以音乐或是歌词的角度，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为我们推荐的一首歌？
啊，有一首其实我蛮喜欢的，
嗯嗯，
特别特别喜欢，
特别喜欢，
是因为可能，当中的内容是很对现在的人，
嗯，
特别是年轻人很贴切，
嗯嗯嗯，
嗯，这首歌的名字叫《生命的帆》，
生命的帆，
对对，那歌词也是我们的总会堂牧师写的嘛，然后那个《生命的帆》里面的内容是在说，
嗯，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划一艘船。
嗯嗯，
我们一个人的话呢，都凭自己的能力在划那艘船，然后就想说，我这艘船呢，啊，要到哪边哪边去啊？就自己设定了目标，
嗯，
然后用力的划，用力的划。
嗯，
但是这样子的时候，大家就会很到最后能不能抵达那个地方呢？可能也抵达不了。
嗯，
就耗尽了自己的体力精神之后呢，
嗯，
就可能累垮在船上就结束了。
嗯，
那其实，要是我们换一个方法，不凭自己的能力，
嗯，
不依靠自己的能力，
嗯嗯，
反而是把帆架起来，
把帆架起来，
对对，架起来之后呢，那帆就能够顺着风的能量，
嗯，
就能够很迅速的对，
嗯，
往前进，而且就能够到，那个风要我们吹要到的地方啊，
哇，
嗯，对不对？
哦，
所以其实就生命的帆就是我们要架起主的帆，我们要架起，
嗯，
依靠主，相信主。以主的话语为我们生命的指南针，
嗯，
能让自己能够顺着主的风的旨意啊，
嗯，
能够抵达主要我们去的地方，
嗯，
其实这话是更轻省更容易嘛，
嗯
嗯，
所以船就是象征着我们的人生，
嗯，对，
那风的话就是象征着神的旨意，
嗯，
那个帆是象征着什么呢？
就是我们跟主之间的那一份爱，那一份相信，
哦，
嗯，所以我们要相信主，要跟随主，要架起他的帆，
嗯，哇，
嗯，这首歌我很喜欢，真的很喜欢。
听完你介绍之后，我们一定就要赶快来欣赏这一首《生命的帆》。今天呢，来到我们当中的是非常特别又有趣的，嗯，可爱的 Abraham。 那我们呢，都会在节目的最后呢，会邀请我们的来宾分享一个他最喜欢的经文，或者是正道的内容，或是箴言，
嗯嗯嗯，
那可以请你为我们分享一下吗？
其实圣经里面的经文我很多喜欢的耶，
我想也是
但是我想可能圣经里面，最宝贵的 一段经文可能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我今天还是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嗯，
约翰福音3:16，大家都可能会背了，
没有啦，没有人会背你还是要讲
好，念给你们听好，
嗯，
那神爱世人，神就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嗯，
要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安得永生，
嗯，
阿们。所以我觉得这经文太宝贵了，
嗯，
因为这首先是神爱着我们的这一个事实，
嗯嗯，
其实这是我们身为人真需要很大很深的来体会的一件事，
嗯，
我们是神深爱着的人，
嗯嗯，
而且他爱着我们的关系，所以把他最宝贵的圣子也差派来到世上来拯救我们，来教导我们，来爱我们，所以能够认识这位拯救你的主，
嗯，
圣子，
嗯，
是我们生命当中应该是最宝贵的事情了，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进入永生，
嗯，
脱离永远的灭亡，
嗯，
对，这经文我觉得是极度宝贵的，
嗯。我觉得也非常呼应了你刚刚跟我们分享的你的人生路程，哎，
嗯，对，
神爱我们这件事情是其实应该是一直都在我们生命里，
嗯，
但是我们不见得会感受或是相信，就像你说你的当你的年少轻狂的时候，
嗯，
其实拥有的很多，
嗯，
但是并不觉得自己很幸福，反而很虚空，
嗯，
直到真的我们能够，遇见了他为了爱我们而差来的救援者，
嗯，
救主，然后如果没有借由神所 透过他所传达的话语，我们可能永远就是行走在人生的路上都觉得自己很孤独，
对、
啊、自己没有被爱的人，
对，在海上漂泊的感觉。
那你这次得奖是不是一个你认为是不是也神特别的
真的真的
待遇？
这一次的得奖也非常的意料之外，
真的哦、
因为原本
因为很多人应该会为了要得奖很努力的做什么、
没有其实这一张专辑因为我得的是最佳原创独立音乐奖啊，专辑奖，然后其实我在这几年呢其实都比较专注于做电影的配乐，
电影配乐，
所以专辑的制作部分呢其实反而是有点少了。哦，那这一个创作歌手呢其实是我后来很喜欢，我就很欣赏他，然后那时候其实有很多人都说他应该不行
真的、
但是我就对他的音乐有一个很莫名的感动，后来就无论别人怎么反对也好，就觉得说其实对他的感动，音乐的感动还是蛮强烈的，
对、
然后就还是硬着头皮都去做，
是
然后不容易做，然后做的那个我们是用现场录音、现场拍摄的一个比较高难度的一个制作方法去做，然后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制作的方法呢，其实整个团队要很强，然后歌手也要很强，因为歌手没有办法做那个后置的修改，
因为你刚刚说现场收音，
对现场收音的时候都没关系，对，我们这样做了12首歌，然后其实做得很开心啊，就过程当中也是非常非常的喜欢，然后大家玩得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真的在沉浸在神创造的音乐的世界里面呢，非常非常喜那个整个过程是非常好玩的，
真的
然后当中也拉了很多教会的一些音乐人一起来玩，所以整个过程是非常有恩典的，然后做完之后呢我们就发片的时候就大家都很好评，我们就觉得哇真的很特别，之前大家可能都有质疑说这样做得成吗，真的可以让你做吗，这个人行吗，然后后来这次得奖，我相信是因为整个当中音乐的那个整个感染力因为很真诚在做，
很真诚，
而且也没有考量商业的因素，所以大家有感受到其实里面的东西是很真实的，
可能就会跟别人非常的不一样，真的太特别，
很感谢，真是非常非常感谢神，
对啊我发现你都要无心插柳才会有成因
对我觉得真的是要架起主的帆，让风吹你，哇你自己滑没有用的，你用多么用力去滑也没有用的，
要天运，所以我今天能访问到你应该也我也有架起主的帆是天运要我访问你的哇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那你这么眼光独特的人我们一定要多听一下你的作品那为我们再推荐一首你的好歌吗？最后一首没了
那就一首来一首轻松的吧，
轻松的好啊
这首歌其实是动画的一个片尾曲然后是写给小朋友听
你怎么那么广啊，又有电影配乐又有专辑连动画你都会把它囊括了
然后这首歌的歌词呢那时候写的时候也是马龙牧师写的然后就想到说是
现在是访问他好吗
好啊然后就写那时候的方向是写给小朋友的一个动画嘛然后呢要写得很浅白但是我们就在很浅白的那个文字里面呢去描述我们跟主之间的那一份爱花生米嘛花生你们大家都吃过花生嘛对不对就一颗花生通常会有两个豆豆嘛
对耶
就绑在一起
是啊
就那个就是我们就用花生来去形容我们跟主是天生一对
好可爱
你们看那个歌词啊听了就懂了
好可爱实在太可爱了
然后就跟主一起成长一起生活
哇好妙哦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欣赏由两位牧师为小朋友创作的花生米今天呢在访问 Abraham 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得到了很大的感动虽然他的笑声很爽朗虽然他的整个人呢非常的亲切又可亲但是啊他在真诚的分享他的心路历程的时候我真的几度啊有想要掉下眼泪的感觉因为我看到了一个生命真正的悸动然后神的能力如何的引导着他然后他又如何以他的真心来跟至高的神见面那神虽然看起来非常的崇高但是靠近他却有一条捷径就是他所赐下的救主就是我们的一颗真诚的心还有恳切的告白 今天呢，非常的感谢 Abraham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大家，谢谢 Jenny，
跟你聊天实在太愉快了。相信各位也很 enjoy 我们今天的访问。那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拜拜。